Hello， 欢迎来到杯中满灵魂。这个频道的话，主要是在分享关于调酒的知识，还有我做调酒师到现在看过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我对调酒的一些看法跟想法。希望大家可以对调酒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并且喜欢上它哦。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Ken。那今天的话要来介绍本部竹子这杯经典调酒。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来分享本部这杯调酒呢？因为通常一般客人啊，或者是我一开始在读这杯调酒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日式的一杯调酒，因为它的名字的关系。不过当你真的去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那么日式的调酒。你可以说它的口感上面感觉有点优雅，很像日本那种感觉，然后它的名字很像，不过它的背景啊，还有一些创作者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日本，对，所以我才想要说今天来分享一下本部这杯调酒。而且本部这杯调酒虽然我觉得它算蛮有名的，不过一般的酒吧并不会在 menu 上，不太会在 menu 上放这一杯调酒，这杯经典调酒，然后所以也导致就是没有很多人知道本部这杯调酒，所以想说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顺便帮大家科普一下本部这杯调酒它的一些发明啊，还有它历史跟组成。那这杯调酒的话，它的主要的内容物有包含了dry vermouth， 还有 dry sherry， 然后跟一些苦精。就是不甜的香艾酒跟不甜的雪莉酒跟大部分用到可能是柳橙啊或者是安格斯苦精。那它的比例配方呢，这个比较有趣，所以我放到后面会再跟大家解释它的比例配方是什么，还有它有趣的点是什么。那这杯调酒的话，它是一杯 stir 的调酒。那如果你对酒稍微有点了解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就是它的内容物，就像我刚刚讲的 dry vermouth 还有 dry sherry， 这个并不是酒精浓度很高的一杯调酒，所以这一调酒它的酒精浓度算是比较低，所以它算是一个 low ABV 的调酒。不过因为它是用 stir 的技法，所以它在喝起来并不会让你觉得没有酒感，你还是可以品尝到一些酒的味道。可是实际上它你喝下去所摄取的酒精量并不会到这么多，所以我觉得这杯调酒它蛮有趣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当然有一些其他类似的也是low ABV 的调酒，那它可能它喝起来就是真的完全没有酒感，那这一杯的话你还是可以品尝到一些淡淡的酒感在里面。对，那我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它，我会说它没有那么日本的原因。其实本部这杯调酒它的名字的由来啊，跟日本的那些竹子啊什么的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会发明这杯调酒，据记载来说是因为1902年当初的一首热门歌曲叫做 Under the Bamboo Tree， 所以才会有本部这杯调酒。所以并不是就是我刚讲大家想象说、可能是因为日本竹子，然后以此为意象创造出来的调酒，并不是。对，那再来我觉得没有很日本的原因就是它的发明家其实并不是日本人。据说本部这杯调酒呢，它的起源是在1880年那左右，那它是在发源地的话是在日本横滨的一家饭店。那这家饭店的话，它成立在1873年在横滨港，那是当时外国旅客很常会经过、很常会去住的地方。不过因为他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已经毁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还去他那家饭店，那家饭店叫 The Grand Hotel， 现在已经变成是博物馆了。那他虽然说我刚刚说他的发源地是在日本，不过他的创作人并不是一个日本人，而是一个德国的调酒师叫 Louis。那路易斯他的话本来是一个美国旧金山的调酒师，他大概是在1889年的时候呢到了横滨这家饭店当做经理。那有趣的地方是他不只是本部这杯调酒的创作者，他同时呢也发明一杯调酒叫做百万富翁 The Million Dollar， 那这杯天选调酒，如果你有看过《王牌酒保》这个漫画的话，应该或多或少会有点印象，因为里面其实有花一些篇幅来介绍百万富翁这杯调酒。那本部这杯调酒它的历史，除了我刚刚讲就是由德国调酒师 Louis 所创造出来的之外呢，其实还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他认为其实本部这杯经典调酒啊，是另外一杯经典调酒的 twist。那杯经典调酒叫做 Adonis。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两杯调酒的材料基本上差不多。那 Adonis 它的话，它就是使用 Sweetvermouth 跟 Fino Sherry 这两种。那其实就是使用不同的雪莉酒跟不同的香艾酒去做调酒。那而且因为 Adonis 这杯经典调酒，它大概比本部这杯调酒还要早大概10年左右的时候出来，所以才会有这种说法。那当然其实这种说法，我自己觉得是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判断，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去看一些经典调酒的话，其实很大多数经典调酒他们都是有点大同小异的，因为他们可能换一个原料，换一个原件，就会直接是另外一杯经典调酒。在以前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些一些材料取得没有那么方便，就是像新鲜水果啊、果汁这些东西取得并没有那么方便，而且可能价格也比较高，所以调酒师们就会使用现有的材料去做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我可能今天我一样的原料，我用琴酒是一杯，那我用莱姆酒是一杯，就是不同的经典调酒。那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三合一调酒嘛，就是你用 Cognac 是 Sidecar， 然后你用 Gin 的话是 White Lady， 一样的意思，就是你只可能只是换一个原件，然后你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典调酒。那除了我刚刚讲就是它可能是 Adonis 的 Twist 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是说呢本部其实它是 Martini 的 Twist。那这是源自于一本大概在1908年出版的调酒书，这本调酒书叫 The World's Drink。 那他在介绍本部的时候，他就介绍本部跟马丁尼的酒谱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将琴酒换成雪莉酒。那这种的说法其实跟传统日本的调法并不相同，所以才会有我刚前面说就是他的经典酒谱晚一点分享的原因。那有趣的地方是你会觉得说不对啊，因为马丁尼现在大家喝的都可能是他跟 Vermouth 比可能3:1、4:1甚至5:1，那可是正常的如果你去查美国或是国外的本部的经典酒谱的话，它会是1:1。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因为其实在以前的时候，马丁尼调酒其实是甜的。我之前在介绍马丁尼的时候有稍微提过，就是以前马丁尼其实是比较偏甜，是到近期大家喜欢的口味变了，所以才变得越来越拽。所以以前的马丁尼其实算是一杯偏甜调酒，不过现在酒吧大部分都是做比较拽的版本。那我刚刚有说日本跟美国那边的调酒的酒谱其实不一样，那差在哪边呢？其实在日本的话，它仍然会是以就是刚刚那个德国调酒师 Louis 他的酒谱来定。那他的酒谱的重点会在哪里？他酒谱重点就会在雪莉酒的比例会比香艾酒的比例还要高，所以他通常会是2:1或者是3:1。那美国的话就会是1:1的比例，就是如果你上网去查本部这杯调酒的酒谱的话，那所以美国的那种1:1的本部的酒谱也会被称为 Boston 本部。对，那至于原因的话，我没有找到我为什么会这样称呼，不过就是有被这种称法这样子。那而且如果你去看一些日本的调酒书的话，大部分应该我看过的日本调酒书，他们都还是记载用2:1或是3:1的比例去做本部这杯调酒。那其实我自己蛮晚才接触到本部这杯调酒的，因为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喜爱 低酒精的调酒，没有了，没有，开玩笑。是因为那时候也比较晚才开始去学一些雪莉酒的调酒，所以稍微比较晚才去碰触到这样子。那我记得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同事，他非常喜欢喝蝙蝠，那他的调法也不是一些很经典的做法，可能1:1、2:1或3:1，他会使用不同的雪莉酒，也会使用不同的 vermouth， 然后去增加整杯调酒它的可能它的长度啊，或者是厚度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是用经典酒谱去调的话，它大概就是比较 dry， 然后比较清爽一点。那我刚刚讲它的另外一杯跟它很雷同的那一杯叫做 Adonis， 那一杯的话它就是会比较 body 会比较厚一点，然后稍微的甜一点，因为他们的雪莉跟vermouth 选择的不同的关系。那不过现在很多调酒师他们其实在做本部这杯经典调酒的时候，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诠释，所以我比较少看到真的是用原比例去做本部这杯调酒的，大部分的话还是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对，那至于本部这杯调酒适不适合一开始喝呢，我觉得如果要喝本部，我是建议它当作是第一杯，因为相对来说它味道比较轻，然后酒精浓度比较低。对，不过还是看个人了。对，因为像我就比较少会把本部当第一杯，那有时候就会被笑说哎，我喝酒顺序是反过来，我说没有啊，就是想到什么想要喝什么的时候就点什么，并没有特别一定要照可能酒精浓度啊，或者清淡或者是浓厚这种方式来点，就是毕竟喝酒就是开心就好嘛。对啊，那今天的话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本部这杯经典调酒它的名字由来啊，还有它的历史，还有它的发源地，跟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对，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Ken，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 最后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还有请理性饮酒哦。拜拜。